测量胎儿锁骨可以为这项法律区分提供可靠证据。胎儿发育到24周时，锁骨长约27毫米，即成年人拇指长度的一半，这是可以被精确测量的。如果胎儿还在母体中，可以通过超声波来测量锁骨长度，但测量结果一定要由专业医师来解读。对脱离母体的婴儿，可以采用 X 光或 CT 扫描，如果是尸检，则可以直接把锁骨取出测量。在家中意外发现胎儿或者新生儿的遗骨，会让房主很崩溃。就有这样一对夫妻，在苏格兰岛的郊区买了一间旧的石头小屋，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翻新整修，铺设防潮层，安装新的管道。挖到土基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类似骨头的东西。这个小岛有丰富的古墓和文物，所以他们向在附近工作的考古学家求助。这些骨头很小，有些是动物骨头，不幸的是，并非所有骨头都是动物骨头，所以他们紧接着报了警。当地没有勘察现场的警力，罪案现场执法官员从陆地赶来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转而求助考古学家。这些枯骨被挖出后放到了纸板盒中，然后空运转移到150英里约241千米以外的英弗内斯，那儿有距此最近的停尸间。警方向我寻求帮助，希望我为其提供线索，在检测遗骨后确定死者的年龄及死亡时间。因为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质量很差，所以我第一次拨打了电话，询问我应该看什么和看哪里。在不知道照片中拿着骨头的人是谁时，我再次拨通了电话，被警方告知他们是考古学家，正在挑拣遗骨，扔掉他们认为是动物骨骼的那些骨头。但凡接受过法医培训的人都该有这样的常识：一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丢弃；二是需要请教专家。如果这些考古学家对骨头所属判断准确，而我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那这种情况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他们经验丰富，足以胜任辨别人类遗骨的工作，纸板盒中就不该有动物遗骨。但是我却在纸板盒中发现了掺杂其中的动物遗骨，这让我对这些考古学家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再次搜查案发现场，我并不觉得能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是在法医人类学家不在场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调查并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总会有重大发现。高级调查官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看到照片因其质量不佳而一筹莫展，因为完全复原照片十分困难。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一桩凶杀案的话，很不幸的是此案证据不全。听罢，他拿照片的手扶着下巴陷入深思。但即便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怀疑警方也不会就此规范他们的调查程序。纸板盒中是一些小型动物的骨骼，多是鼠类，所以尸体可能曾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事实上，在一些骨骼上确实留有很明显的啮咬痕迹。新生儿有300多块骨头，而目前能找到的却仅占总数的20%，并且这些遗骸还不是来自同一个婴�儿。我们一共找到了3根锁骨，2根左锁骨和1根右锁骨。这根右锁骨和另外2根左锁骨大小不同，并不匹配。简而言之，这至少是3个不同婴儿的遗骨。如果3具遗体都完好无损地埋在地下， 那至少也能找到900块骨头。没有找到的遗骨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了，可能被动物吞食，可能被冲走。遗骨所在区域极其潮湿，也可能在当地酸性的泥沼质土中被分解。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考古学家没有分辨出这些是婴儿遗骸而随意丢弃了。还有一种可能，这些婴儿在被抛尸时就已经不完整。之后我会检查肢解痕迹来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成立。这些骨头上没有创伤痕迹，所以既不能迅速确定死者死因，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被肢解。我们无法通过骨骼来判断婴儿的性别，但我们可以通过检查锁骨准确地判断其年龄。其中的两个婴儿及两个左锁骨的拥有者，他们都是足月出生，死亡时母亲怀孕40周左右。另外那个拥有较小右锁骨的婴儿，在母亲怀孕30周左右时死亡。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胎儿可能无法存活，但是这三个婴儿在现行的法律定义中是具有存活能力的。鉴于保存条件并不理想，遗骨的年代也比较久远，在对骨头进行 DNA 采样后，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些婴儿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放射性碳定年法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绝不愿意将这些骨头拿去检测，尤其是在骨头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这种检测会消耗大量的骨头，检测后我们的疑惑可能会得到解答，但会出现没有骨头下葬的情况。所以我建议警察做一些背景调查，把化学检测作为最后的选择。这个故事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的传闻，并且我们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个传闻。苏格兰地方检察官也采纳了这些证据。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有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这里的人生活十分艰苦，大多数的家庭依靠从土地上或海里捡到的少得可怜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厚石墙、茅草顶、小窗户、土地板是当地房子的特点，而且房间很小，阴冷、潮湿且黑暗。